现在是20237月31日，
还不能说的备份特辑。今天倒也刚好，就是感受蛮强烈的，因为今天呢去妇产科有听到他的心跳。
哦，好险哦。
对，然后我为了这件事情呢，我现在整个超想睡，因为就是上网查，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就是突然间听不到心跳啊，或者什么胚胎萎缩啊之类的事情。
所以是什么时候会感受到他的心跳啊？
是说是怀孕七到九周的时候会有心跳，会听得到心跳。
哦，所以你就昨天就
我就睡不着，是真的睡不着，就很紧张。而且这几天在忙我妈的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心情非常非常差，就是真的很差，随时都在生气的状态下。
你妈不是还跟你讲说，因为台风天，你可以不要上课？
对，她就问我说，就是星期六的小朋友画画课算是我的收入主力，就是
学生比较多，
对 ，CP 值很高的一天。然后可是她还说，因为台风来。然后问我要不要那天停课，这样就可以帮他多画几张，那一站。然后我整个大傻眼，因为台中什么都没有，就是无风无雨，蓝天白云，这样怎么讲得出这种话，我就不懂。好，反正就是我就随时都在很生气，而且比如说他这一次的有12位学生请他指导，他指导了其中的3个。
其他都是你吗？
其他都是我，
靠背啊！
而且那个其他都是我，他不是我帮他分担一点的这种东西，是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去问他，他都会直接说你去问我女儿。然后或者是他们平常会画到一半有问题的时候，我妈也是直接分享学生传给他的 LINE， 然后就是原封不动的传给我，然后要我回应他。然后如果我就是一直放在那边就不理他，他就会
打给你。
对，要么会打给我，要不然就是他会跟小朋友说，因为就是我女儿现在没有回，所以你就先不要动。他就会把这样子进度啊，或者是这张作品的整个
压力在你这边。
对对对，整个压力都在我这，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感觉虽然就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稍微比较合理一点点的状态应该是他已经想好要怎么呈现这个作品，但是学生做不到，我可以帮他教学生怎么达到那个效果。不是整张从构图到上色到气氛营造什么技巧全部都在我身上，可是现在就是全部都在我身上。而且礼拜五的下午呢还要去他们学校，就是当面的指导学生，大概2.5小时左右，那他就指导3个学生，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走来走去啊，浇花啊等等的，播音乐给大家听啊。可是剩下的9个都是我，就很忙，真的超级忙。
那三个是为什么三？那
是水墨，他只会教水墨。如果有版画，他会教版画。这样子，可是其他的像是平面设计啊、西画跟漫画，就会是我要全部弄完。
看来真的超衰的，
有够衰！而且我真的超级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作品，无聊透顶。然后我也很不喜欢在平日在我妈的领导之下带出来的这些很不灵活的学生，就是他一定要。老师说什么他才敢做什么，
太害怕了，
太害怕了，然后也太乖了，就是比如说不会，有时候会是，比如说那假设那个画面里面有很多个娃娃加上动物， 所以我先示范了娃娃怎么画。那其实可以举一反三，如果你真的没事情做，你又看到老师在忙的话，你其实可以稍微举一反三的去画一下动物，打个底也好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做一个，或者是你在另外一张纸上练习，那到时候教到他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问说这个方法对不对。但是他们就不会，他们会双手放膝盖上坐好等你，
摆烂哦，
就很摆烂，你就会很气。
但你不能跟他讲说你可以先干嘛，
我可以跟他说先干嘛，但他们就会说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或者是说老师没有教过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不相信，就是那些动物或者是娃娃，他们已经是国二要升国三的学生了，你怎么可能平常上课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基础可以让你去练习那个东西？国三就要考数科嘞，
那他没有想要尝试看看怎么做出那东西吗？
就没有哎、欸，而且有发一张就是给他们试色练习的纸在旁边，就放着
白的
白诶、欸，有啦，偶尔会当初在画我教过的地方会试个颜色，然后之后他就会真的手放膝盖上，静静的坐着，就也不会聊天，也不会滑手机。
至少也换个手机吧，
就会看起来很废。然后他们这么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就是应该要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才不会把时间都这样子浪费掉。
可是你妈就
她就会跟我讲，对，她就会跟我讲说，哎，你速度要加快一点哦，那里有几个学生在等。
可是你不能这样再叫你妈说，那你去帮我去那个一下。
可是我又不知道他们在画什么，
看不出来吗？
可是他就是会这样回答，然后偏偏又是他的学生在场，你就会不敢，就是因为如果在他的学生面前拆他的台，那我回家就很惨，
保证惨，
所以当然就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继续跟他争执下去，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啊，你怎么不帮我教啊，这不是我该负的责任，就不敢。然后最惨的还是他们的校，因为校长是行政的职务，所以无论寒暑假校长每天都会上班，如果要外出的话是需要请公假这样才能外出的，所以没有意外的话校长都会来看一下这群学生，偶尔会送个小点心之类的，但只要校长 一来，然后我妈就会把我挤掉，然后假装自己在教，可是她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他把你就塞到桌底下。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会说，哎、欸，你结果校长来了，我就会站到他旁边，然后校长就会说，啊，这么认真哦，这样，哎、欸，老师放假还来教你们呢，我学生也很棒啊，这样，哎、欸，我带一些小饼干，他就会开始讲这些话，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也在哦，因为我每年都会出现在那，所以校长一定知道我是他女儿。他说你女儿也来啊，他就会说，哦，对啊，刚刚去高铁接她啦。所以就把他一起顺便带过来，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傻小，
很气呀、啊，就是很气。然后偏偏你就看他在那边乱教学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对方画的是，就他们不是都会定一个那种很一个
概念，
对，一个主题，例如说什么升学压力很大啊，例如说什么环境保护啊，像是这种的。然后他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到底在画什么主题，所以然后又会以他的方法的话就会怎么讲呢，像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常是可能会有三四个人都是画西画，三四个人都是做漫画，所以教那他每个人的时候不能用一样的方法教，不然他们画出来的就会很像，尤其是像他们这么不会变通的学生，所以每个人都要用不一样的方法教，这样他们画出来才会真的不一样，然后就要去思考这些事情，这是属于我的职业道德的部分。可是我妈就会同样的东西在那边撸，学生就会很困惑，想说所以我现在到底要怎么画，就很气。然后之后呢，等到她离开，然后我就会坐下来，然后我就再跟她讲说，哦，那下一只娃娃像是这样子比较浅色的，或是毛比较多的，你可以怎么展现？然后她就会怯生生的说，啊，可是刚刚那个老师，他不是用这种方法耶，这样，因为在学生的心里又是 这个人才是一直在教他们的老师。对，
嗯，
然后我就要重新再解释一次说，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你就会跟某某某的风格很类似，所以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方法。嗯，很气吧，我个人很气啦，
听起来就会很火。
对啊，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从礼拜四就回去了，
嗯，
然后四五两天都是满满的，就是他会一直问你说，哎，所以这个学生在画什么，你讲了之后他也不会记得，他说那所以他下一步要怎么样，他就是有点在盯你进度的感觉，可是他没有记在心里。
那你就随便乱讲会怎样？
可是当下他听得懂合不合理啊？
哦，
嗯，好，总之就是，然后还有要画，就现在不太能，初期不会直接画在他们的图上，所以我就要另外再画一张示范给他们看，这样子。所以这些如果到了现场还要再画给这九个人看就会很难，所以我通常都是要在之前就先画完。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妈还会直接说，哎，那你就，那你加油，谢谢你，那我去运动了，他就走了。
干，
或是我会说，哎，这些资料你不就是早就该找了吗？你平日干嘛不找？他就说，啊，我很忙，哎，我要去运动，哎。反正就是我一直就在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抒发的情况下，因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我的为难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不反抗，就是他不知道反抗之后后面会有更难以抵挡的事情发生，就是没体会过的人真的不知道。
嗯，
你会以为只是一般妈妈的那种啰啰嗦嗦啊，或者是碎碎念啊，或者是似有若无的情勒，那就错了。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他真的会让你很痛苦，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跟房东讲的话呢，他就会想说，那你要不要，你可以考虑说，比如说就是台中的课业就停掉好了，就是等于说完全抽离台中的生活圈，
嗯，
渐渐让他知道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这样。我知道房东的那个概念完全是合情合理，而且算是有建设性的方式，但是这点又开始提到，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完全被我爸捧着，我爸会每个礼拜从台中载她回桃园，无论是上课还是回娘家，就是她每个礼拜都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妈的心里，她一直觉得为什么房东不会每个礼拜载你下来？
嗯
嗯，然后或者是你没有下来的时候，我就去台北找你啊。所以如果我真的把那边的课停下来，就是我立定志向，我就不要一天到晚回台中的话，就很有可能引发说，你不下来没关系，我上去找你。
嗯
嗯，那这样反而会干扰到我跟房东的休息或者是约会时间。
嗯
嗯，而且一个人他都已经，一个老人家他已经从台中上来了，你也不可能每次都不陪他。
嗯
嗯，就是一定会要陪他，或者是他就会开始把情勒这件事情转移到房东身上。
嗯，
就是
会有这件事情。
会啊，就是你为什么不载我女儿下来？他爸以前每次都载，每个礼拜都载我上上下下的，你为什么不载他？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想象一定会发生的。而且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它一定会发生。因为有太多先前的例子是在没有有勇无谋的维护自己权益之后，后坐力太强，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又很驚，没有办法跟谁很明确的抒发到那个点上。
嗯
嗯，然后就很气。还有什么就是那个气还有很多，除了比如说校长来了你会被挤掉之外，比如说小朋友来我家上课，那也就会放了一点一些，比如说之前的美展作品，就是我妈觉得可以拿到这一次给学生参考的作品或者是什么的，她就会有一叠。那完整的作品当然就会很炫炮，所以小朋友看到就会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我妈还会抢过去说这是我指导的哦。我也会很气，因为是在我的主场， 说这些话，
而且明明就是你教的。
对，是我教的，所以这个时候那些被说很厉害的作品却会被抢去说是他教的，的这件事情就让人很不舒服，
很火耶、欸、
真的会很火。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三天里很频繁很频繁的发生，而且我时不时的会觉得肚子很闷痛，然后又会偶尔会擦到一些血，上厕所都会擦到血丝，所以我其实很紧张很害怕，然后又很生气，然后偶尔呢我会想说那不然来用这个稍微压一下它，让它不要让我做这么多事，然后它就会一直开始跟我讲说啊，你就是类似什么，你刚才就是喝冰的啊，或者是你刚刚就是拿剪刀啊，
不能喝冰的哦。
可是我看，应该说你不能，就是不是有人会喝冰的，喝到这中间都痛痛的吗？
嗯，
就是不能这么极端的在喝冰的。可是没有不能喝冰的，
嗯，
就是你真的很热的时候，或者是你就是喝冰的酸的不会想吐的时候，你就可以喝。甚至是有些人会，他吃什么都会吐，可能只有某种口味的冰淇淋。
没事，
没事，那你就可以一直吃那个冰淇淋也没关系，你只要有热量进到身体里，可以供给给两个人就 OK。
嗯，
所以没有不能喝冰的，可是老人家就会觉得，你他连剪刀都说出来了，所以冰的就绝对不行。
剪刀很白痴哎、欸，
超傻眼，他就说你看你刚刚是不是你自己去摸那个剪刀的，或者是就叫你坐着教啊，你为什么要站着教？我就想说，干，我要带九个人走来走去，我当然。站着再坐下再站起来，坐下再站起来，反而更累。
嗯
嗯，然后
他没有想过一个孕妇要教这么多学生。
对，反正他就，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多做很多其他让我更火大的事情，比如说他就会，我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他会帮忙他们装好那个水彩的水，然后后来他就会说，你帮我做什么，我也有帮你做什么，这样。
干那么轻松，
是不是很气？还有很多，真的是数也数不完的
不等价交换。
对，然后他自己还觉得很等，然后我就，啊，后来呢，因为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之前的就是也有发生血丝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可以吃 D3 也有助于稳定那个
情绪
胎那个宝宝。
嗯，
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可以为我做的事，就是我在礼拜六上课前呢，又有查到血丝，我就说，等下九点，可以请你帮我去对面的药局买 D3 吗？我就说，可是因为我其实已经有订了，只是他一直没有寄到，所以你帮我买最小瓶的就好了。他下个礼拜就寄到了，你帮我买最小瓶的就好了。
嗯，
我之前在药局看有那种真的小瓶的，大概10颗左右。然后只需要190块，
嗯，
我就说你就买那种的就好了，千叮咛万交代，还找出是哪一排给他看。就他回来之后就很兴奋，说妈妈帮你挑了一个很好的，他怎样怎样，吸收力如何如何，干嘛干嘛，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结果要2000块也就算。他就说，那你等一下，哎，那你现在有钱吗？然后我就说，应该有吧，你等我一下。他就说，哦，我要去运动了，你放桌上就好，不然你放我包包里，就这样。
他价值观的偏差。
对，就是我已经这样跟他提醒了，然后他还是要买一个很贵。我知道他的用意可能是这个品牌很好，可是就是不符合我的需求。
嗯，
那如果你要超越这个人的需求给他这么多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在我是你女儿或是什么的份上，就是打点优惠，或者是不要一直提钱。
对，
不要在当下，对，不要在当下就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讲。
嗯，
因为我也不是会很想要欠他的人，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我一直不还，之后一定会被提，所以我不是很爱欠他的人，不用刻意这样提，一个气，三天都在气。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你的就是运气可以先。不要回太重，
对啊，不然真的太火大了。可是就是钱的部分有点放不下，
嗯
嗯。然后因为台中其实开课开比较久嘛，所以很多小朋友都是从很小学到很大的，
嗯
嗯。所以一时之间，然后他们可能会把比如说要考美术班啊或者是什么的期待放在你身上，所以 一直要真的不回去，我可能也心里还没调整好。但是美展这段时间，我妈真的是快把我气死，就真的很气。反正我就很紧张，很紧张，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没睡好。我到2点多，2:50嘛，都还完全睡不着，然后起来看 Netflix。
哦，我有听到外面有声音。
对，后来觉得真的不行了，就是我的眼睛其实很酸的，可是我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就是心跳声很大声，这样咚咚咚咚咚。然后大概到4点半，哦，然后现在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尿尿，好像子宫会充血还是干嘛，反正就是比较膨胀，就会压到旁。然后再加上很紧张又睡不着，所以我晚上大概起来应该有4次以上。而且我其实很焦虑，因为想说生小孩了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月没有办法工作，就会没钱赚。生完之后也有点不知道，感觉生完之后台中就是势必会停，因为真的也很难
拎着婴儿跑跑去。
对，可是又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树林。
我如果礼拜五，
但是还是无论是怎样，还是不好意思把一个婴儿就是丢给朋友一整天吧。
哦，
对啊，就是会觉得
其实也只有一天啦，
可是就还是蛮拍谁的，是拍谁的情绪比较多。毕竟他是一个无法沟通，然后会哭又会拉屎的动物。
偶尔是可以的、
哦、好了，没关系，那个之后再看看我们友情有没有这么坚固。你先看他本人，你再决定。
你女儿那么可爱，应该可以吧？
我就觉得小婴儿有时候在小小的时候是最就是既不好玩又麻烦的动物，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他虽然长得一副很可爱的样子，可是他没办法，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然后又很难搞，然后他的一切都要你去察觉他，察觉的不对，他就哭，这样子就会觉得这个阶段视觉上很可爱，可是真的要相处起来应该是蛮痛苦的阶段。
还不知道，
对，还不知道，
需要练习。
但是就是会，就是现在也就有点没有勇气说，那我就不要教台中。台中真的比树林稳定很多、欸、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学，然后永远都有人在排队想要进画室。在经济上还蛮有安全感的，但是就是会没有办法跟妈妈做切割。早上房东出门之后，我就有比较大的面积可以滚来滚去，有稍微再睡着了一下，结果醒来之后就很严重的落枕，因为我现在脖子没有办法往那边动。不过还不错，就是有听到他的心跳声，就是很稳定，然后速度也够快，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一家妇产科是在我们家附近，走路5分钟以内就可以到的一家妇产科。可是这一家呢，就是有听说有，就是没有，就是不是有资格的护理师里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是就是有听说有点像是会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妈妈啊，都抓来当卫教师之类的。
蛤，可是它很大一间呢。
对，但评价就没有说很好。然后也有说像是设备啊，或者是有一些人表示卫生环境也不是让人很放心。
那你现在看起来是？
现在看，可是现在看的很浅，就是只是照照草音波而已。医生本身是不错
哦，
嗯，
那就是前期还可以啦，之后真的要生的话就
对啊。然后就想说，如果是和房东就觉得产检的地方跟生的地方可能最好是同一个，那这样医生跟你就熟啊，然后你有什么突发状况也他就都知道你的整个历程之类的。反正他就找了一家在板桥的叫做汉生妇产科，有一点像是感觉他有点像是那种核心那种感觉
哦。
也
是大间的，
也是大间的，然后里面的评价就真的好很多，因为像树林这个好像只有3.2吧。
蛮烂
的。可是那一个汉生就是很统一的，就是四点五还是四点多这样子。
嗯，
房东就觉得好像可以去那边产检。
嗯，
所以呢，本来就想说今天确定，可是因为那边实在太有名了，所以就会要等比较久。我就想说，然后又需要开车过去，就会需要房东在，所以我先确定他真的有心跳，再一起花时间在那边排队会比较好。
嗯，
所以才今天早上先去听心跳，明天再跟房东一起去汉森。
嗯，
大概是这样子。不过听到心跳当下还是蛮感动的，就真的觉得有一条命在那里，
安心感。
对，那他真的是一个生命体。
嗯，
没有心跳的时候，没有感受，没有那么深，
嗯，
只觉得他一直让我很想吐，这样。
好瘦，好瘦。
也没有哎、欸，就是他又不让你吐出来，
可你会让你不想吃东西啊？
对，我现在只能喝凉的、室温以下的流质食物
啊，这就可以讲到。
可是这个要用在这吗？
可以吧，顺便把它讲掉。
好。
就是啊，我这礼拜回家嘛，我妈就说欸，那个你来帮我煮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叫什么木鳖果。
嗯，
大家有听过这个东西吗？
我个人是没听过。
反正它长得有点像榴莲或者是
菠萝蜜。
菠萝蜜，哦，比较像菠萝蜜。
嗯，
然后它那个刺再稍微短一点的感觉。
嗯，
拿起来是手真的会痛，是要戴手套。
哦，多大个？
大概这么大。
木瓜，小西瓜。
哦、小西瓜，小玉西瓜的大小、可能有再小一点的。反正是台湾好像目前还是比较少、
嗯，
比较多是东南亚那边。反正它就是一切开来，旁边是黄色的果肉，
嗯，
然后中间是一个看起来很血腥的，
对，
又像内脏，
血红色的。一颗一颗的东西，
对，有点像是月经来的那个血块
啊，对对对，
像这样讲超恶的，它实际上也长那么恶。
嗯，
它
是好切的吗？刀子一下去就可以切开吗？
有点硬，
嗯，
就是有像
凤梨的硬度，
对对对，差不多。
嗯、
然后它的做法是要先把那个红色的那个血块挖出来，它里面还有一颗。黑色的籽、
嗯、
那个要挖掉。
嗯，是在每一颗红色的中间有黑色的籽。
对
哦，所以红色的是可以吃的，
红色的是可以吃的
哦，
但是黑色那个不能吃。
嗯，
对，所以就我跟我妈在那边处理这个东西、
嗯、那切开来的时候它的味道是怎样的？
切开来的味道就是跟你喝的那个味道蛮像的。
哦，那还好，
还好，没什么味道、啊、
没什么味道。
嗯，
对，
但是那个过程就觉得蛮血腥的，你知道
吗？那个真的是血色。
对，是血色。
嗯，不是大家就是水果的红可能会想到草莓或者是火龙果之类的，它真的不是，它是血色。
对，它是血色。对，然后要把那些把那个籽挖掉之后要打成汁。
嗯，
然后那个黄色的那块果肉也不能浪费。
嗯，
也要把它挖出来、
嗯、
跟那个血块一起打成汁、
嗯、
然后它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就是它要煮过之后才会释放那些很有营养的部分、
哦、
所以就是我们把它打成汁之后稍微没那么可怕，是因为它加了黄色，
对，橘橘的，很像红萝卜的颜色，
对，很像红萝卜颜色，然后就开始煮它。
嗯，
那煮出来就是会那个滚了之后不会冒泡泡，
对，
然后因为要让它不能掉底，
嗯，
这样一直搅着搅着搅、我就觉得我这样
巫婆感很浓，
超浓。然后我妈就刚好去外面跟朋友就是拿东西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欸你顾火到那边搅，我觉得看我真的好像我像那个爆竹欸、
就是、爆竹
就是那个你父母辈是巫师，但是你没有魔法，
哦、oh.
爆竹在那边讲巫师。
可是他拍影片给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很怪，它就看起来很像红萝卜浓汤或者是那个番茄茄汁的什么东西。
哦，对对对对，
视觉上啊，
因为我没有从前面开始拍，我后来有点后悔。
对，应该从前面，这么怪的东西。
对，然后呢，反正煮完之后，反正就两大锅在那边。那我姐回来就有种傻眼，说：“所以这个要怎么，这是要干嘛？”那我妈就说：“是给你们喝的啊，因为眼睛不好啊，喝这个眼睛就是很清楚啊，什么的。那你每天在用电脑啊，喝这个啊，不好说什么。你们一人带一罐回去，
大罐的瓶子装的，
超级五大罐，超级。”然后用苏跑的那个超大瓶，
超大瓶，因为我本来就已经知道它很怪，所以房客拿出来的时候，又那个橘橘的红红的颜色，然后又再搭配苏跑那个蓝蓝绿绿，整瓶很冲击，你知道，就觉得一定是怪东西。
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三五天把这个东西喝完，干，我都要查孕妇可不可以喝，立马查。就是对孕妇超好，
对，就说什么在东南亚，就是在越南跟泰国，还会专门把这个水果当成是专门给孕妇和婴幼儿吃的东西，
对，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实在是太高了。
好像那个茄红素是什么？
红萝卜的几百倍、啊，几十倍几百倍，
好像20几倍之类的吧，然后又有其他各种。奇怪的营养，
对，但就是补得很全啊，
对，
小怪东西。
啊，等一下你再喝一杯，
可以啊。然后后来就是之后我就想说，他都到我面前了，逃也逃不掉，而且房客还直接把他查的那个内容贴给我，
一定要的。
我就想说来倒一杯，就倒出来之后，你不仔细闻，它真的没有味道，你仔细的闻，我觉得就是辣椒的皮，
对，有点像，
就是。它没有辣椒籽的那个辣，就是只有那个皮的那个味道。但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味道，我就放一两块冰块进去，然后很快就，可是蛮浓的，
可以加一点水了。
然后很快就喝掉了，在哪？
就是你在树林的一天喝一杯吧，
好像可以耶，就是真的吃不下其他的东西。喝那感觉就是营养有补到，
我妈好棒哦，她根本就不知道我会拿来树林灌给一个孕妇。
好吧，那
我再讲另外一个水果好。
还有，也是适合我吃吗？
我不知道哎，反正就是，反正水果一起讲，一起讲掉好了。星期天的时候，我妈拿出一颗有点像香瓜的东西，整颗是黄色的，然后它就叫黄金果，
哦，我知道，
你知道那个东西吗？
我知道黄金果，
蛮好吃的哎，
有吗？我觉得是好吃，我觉得很甜，
我觉得不甜哎，
我知道，
反正他是说什么，现在很多是把它做成保养品，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比较不会拿来
吃掉
。所以我们吃完就说，还不错哎。然后但是它有个果胶吧，就是黏黏的，所以就会两根手指头会这样砍吸状的那个状态。然后说，结果我妈拿那个果皮整个拿来割手，她说啊，可以当保养品，那可以当
护手霜
吗？然后整个晚上我妈手都黏黏的，
居然不会洗掉，要洗掉吧，就跟敷脸20分钟之后可以冲冲水一样，
水瓶座嘛。
可是这样会黏的到处都是，它只要会碰到手的地方就都会黏黏的。
它是那个干掉之后就会没这么黏，
好，
但只要你碰到水它就会像胶一样。那我姐整个晚上都在笑，
你说笑她手黏黏的，
就是像我妈这个行为，就是很冲击，就是拿一个果皮在那边割手，然后那个它那个东西不是你拿洗手乳可以洗掉的，
真的、
对，
那是要怎样洗？温水？
没有用，
那怎么办？
后来我有发现怎么把它洗掉，就是用洗碗巾。
那可是这样不就 很多东西都会跟着洗掉嘛，因为洗碗巾洗完会涩涩的，这样有滋润到吗？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吸收进去啊，反正唯一目前的解放就是洗碗巾，吸收乳是洗不掉的。
哇，
嗯，
那就这让我想到以前我跟我姐表姐一起的时候，
嗯，
那时候她跟我差了10岁，她高中的时候就很迷以前大 S 小 S 的那个某个节目，会教减肥跟美容的美妆的，
嗯，
还有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小时候呢，她就全家人在吃西瓜，然后她就吃一吃之后，不是都会剩下那个白白那个地方吗？她就说她这个地方听说可以美白，她就把大家吃的剩下白白的那里，然后涂在脸上。
怎么涂啊？敷在脸上？
就是这样涂啊，拿着笔这样涂。可是如果他是拿自己吃的那一块自己涂，我好像不会那么冲击。可是他拿旁边的人的，
他怎么不用自己的？
自己的已经用完了，但是连脖子啊，然后手啊，他开始拿旁边大家吃完，那就是都是沾着大家的口水、啊，
超恶的、欸，
超级恶。他们是各种抹，然后是夏天什么腋下啊，什么就是通通都抹，然后我阿婆超傻眼。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啊，有用吗？
我觉得姐姐本来就很白，我不知道有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白。
可能有吧。
因为姐姐本来的皮肤就是，她甚至是只要笑得比较大力，就会很红的那种人。
嗯
嗯，然后皮肤就是很透白，到脸颊比较蓬的地方会有血丝这样。
嗯
嗯。就皮很嫩很白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美白，但是有吓到我。
他水瓶座吗？
欸，我不知道他怎么做，欸，如果是的话就太可怕了。哦，我今天早上一听到心跳，然后医生就说，欸，是几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直接定预产期，说是3月9号，然后就把预产期传给房客，房客立马说安全
safe，
我们这次都只在意这个。
应该不是难搞的婴儿吧。
哎，真的是，我就传给他，然后走在路上我就一直摸着肚子说，你真的太乖，太会选时间了，刚刚好，你真的要在这个之后才能出来哦之类的。
嗯，
一直跟他喊话，一直夸奖他。
而且我觉得三月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
对啊，就凉凉的，
就也不会一出生就很暴躁，如果是很热的话可能很暴躁，
可能吧。好啦，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礼拜的
就先这样咯。
拜拜
拜拜。